亲爱的会众们，在我们现代保守的传扬纯正福音的教会当中，有一些问题常常会使我们不同的宗派之间产生隔阂，而婴儿洗就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上帝的真教会被分成了两个阵营，那些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洗礼只能应用在信徒身上，然后另一派的就是我们相信不仅仅信徒可以施洗，信徒的儿女也可以被施洗。在这两个派别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当中，我们与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相处，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想，为什么我们会去给信徒的儿女们施洗。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在看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犯了稻草人的错误，这是一个逻辑学上的错误。我们不能曲解浸信会的他们的观点。比如说我们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很多很多方面其实都是给我们提供了教养孩子方面非常好的例子。在很多的领域，他们应该能够成为我们十分积极的例子。所以从我们角度来看，就好像他们除了不给婴儿施洗之外，其实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去捏造诽谤他们的观点。同样的，从浸信会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能够来曲解我们的意思。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改革宗的人只改革了一半，并没有彻底，这个婴儿施洗就是罗马天主教遗留下来的产物。你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完全的与天主教划清界限。但是我说这是一个稻草人，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这并不是我们给婴儿施洗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延续了罗马天主教的他们的做法。所以今天晚上我要从《使徒行传》2:39来看婴儿洗的这个问题，这个和即将到来的五旬节也是有一定的联系。我再读一下《使徒行传》2: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靠着上帝的帮助，我同时也希望和你们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27。上个礼拜Kevin Hovind 牧师他给我们讲解了洗礼的意义，一些益处。 今天我们着重来看婴儿洗，所以我们着重要看孩子宝教练问答的74问。72问：外在的水洗便能洗去罪恶吗？回答：绝对不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73问：圣灵为何称洗礼是重生和除去罪恶的洗呢？回答：上帝如此说并非没有重大原因，他不仅借此教训我们，正如身体的污秽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也用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洗去，而且他更是借此神圣的保证和标记，使我们确知灵魂的罪恶真的得以洗净，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一样。然后74问，这是我们的重点，婴儿也要受洗吗？回答：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上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的宝血得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圣灵的应许，这应许赐予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父母一样，因此他们也借那作为圣约标记的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这割礼已由新约的洗礼代替。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约的概念的中心，可以同时在《使徒行传》2章39节和我们刚刚读的《孩子宝教育问答》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上帝在婴儿洗中体现的圣约，然后主要有三个要点。第一是我们要来看它的主旨，第二我们来看它的益处，第三我们来看它带来的责任。所以主旨、益处和责任。首先，很多人当他们试图来看洗礼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会去查各种各样在圣经当中与洗礼有关的词汇，他们去查考神的话语。这个听起来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圣经里面并没有一处任何一处明确的告诉我们你们是否应该给婴儿施洗。正因为他没有明显的指出我们是否要给婴儿施洗，这才导致了我们和浸信会当中的这个观点的不同。有时候这一点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的烦躁，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从圣经当中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对洗礼的教导。所以洗礼是如何与婴儿产生了联系，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首先圣礼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他采取的形式或者他采取的这些记号，而是我们要来看到他们象征了什么，他们代表了什么。圣礼是上帝形象的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洗礼或者圣餐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那个水或者饼和酒，而是我们要看到它背后象征的意义。这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极大的一个错误，他们认为那个水或者饼和酒好像有很奇妙的功效，很神奇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思考圣灵的时候不能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是觉得这些水好像是圣水，有神奇的功效的话，那我们就很接近的偏入了天主教的异端，这是他们称之为机械性恩典的一个错误。他们觉得好像那些主教有能够赦免罪恶，因为他们有圣水。但是上帝并没有在圣经任何一处这样教导我们，这一点是我们改革宗和浸信会同时都同意的。我们要知道的是，洗礼当中的水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恶，赦免了我们的罪恶，所以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记号。所以这才是关键的一点。有些时候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并不理解的，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给婴儿施洗的时候就把婴儿的罪赦免了，不是，这不是的。这个重点，这个根本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是让整个教会看到，正如我们可以明明的看到牧师用水给婴儿或者成人施洗，所以我们可以确知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恶。这并不是说婴儿的罪孽被赦免，所以这我们要合理的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洗礼的表面，圣礼通常都是具有一种更深的属灵的含义的。我们知道从旧约当中逾越节变成了现在的圣餐，圣餐取代了逾越节，因为耶稣基督现在变成了我们的羔羊，这是很明显的。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洒更多的血，所以我们的这些圣礼里面也不需要再包含更多的血。所以洗礼也是同样的，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洗礼其实就是割礼的替代，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我们的罪要被耶稣基督洗净。这就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但是我们不能采取割礼的方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洒了血，我们不需要再洒更多的血，所以现在我们有洗礼，我们有圣餐，我们这些圣礼都是不需要洒更多的血的。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功当中安息。当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彼得的每一个听众，这是很关键的，他们的每一个听众都是犹太人，他们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至少是一定程度上面是熟悉的，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熟悉。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 他们知道，他们明白，他们记得在旧约当中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当这些犹太人听到了使徒彼得这一篇讲到的时候，他们被圣灵所感动，他们问保罗说，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就问彼得，不是保罗，他们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各。然后彼得继续说道，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这些犹太人立刻就明白，啊，原来这个是旧约当中的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的这个概念。这个创世纪十七章中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在旧约当中告诉那些以色列的人，你们要给每一个孩子施洗，你们要给每一个孩子割礼，行割礼，在出生第八天。每个犹太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彼得告诉这些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个应许是包含着信徒的儿女的，这些信徒就知道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圣经只包含了旧约，当时他们没有新约这个概念，而彼得在这一篇讲道当中，在圣经上面的二十二节当中，有十二节都是对旧约的直接引用，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知道的。而我们现在来看洗礼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把洗礼和割礼联系起来，他们中间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所以浸信会的人他们不想把洗礼和割礼连接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把洗礼和割礼连接起来，那么他们就要承认婴儿洗的正确性。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把旧约和新约产生更多的隔阂。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新约和旧约是应该是紧紧连接的。当我们说洗礼，并不是割礼的替代的时候，那么这个圣经它的紧密的连结就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破坏。托马斯·华生说，旧约和新约就好像两片嘴唇一样，你没有办法理解其中的一个约，如果你不去看另外一个约的话。我们在现代是非常的蒙福的，因为我们既有新约也有旧约，我们从新约当中可以理解旧约，我们从旧约当中可以更好的理解新约。所以当我们施行洗礼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旧约当中的割礼。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时代，旧约当中那些未显明的事情在新约当中得到了显明。现在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这些犹太人他们 他们对上帝的应许是有期待的，不仅仅是对弥赛亚的期待，还有对上帝如何将这个他原来所立的约延续下去的期待。所以如果说彼得并不承认这个约延续了下来，如果说彼得告诉他们上帝把旧约当中的这个约的延续性废除了，那么这些听众他们会造反的，他们会大吵大闹，因为这个事实是很难接受，他们会质问彼得，彼得你在说些什么，上帝怎么可能废除于我们的约呢？那些父母们会非常失望，他们会感到很疑惑，因为新约他对上帝这个约做出了延续，上帝包括了一切的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如果上帝反而把信徒的儿女从这个约中除去的话，这个好像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新约对于旧约中的改变，是在旧约当中，当只有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女才被包含在这个约中，在新约当中，这个约拓展到了外邦人，所有的人和他们的儿女都可以被这个上帝的约来包含。全地所有的人，各族的人，上帝的应许都是适用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儿女。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活在那个时代，你特别熟悉上帝的这个约，这个应许的概念，你的爷爷告诉了你这一点，你的爸爸告诉你这一点，你的整个家庭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上帝的应许都是给你全家人的。在民数记当中，家庭这个词被提到了100次以上。虽然上帝并没有拯救以色列是每一个孩子，很多以色列人他们都如羊走迷，但是上帝的确拯救了很多的以色列人。这是上帝通常的做工的方法，是通过家庭的延续性把这个应许，把这个约延续下去，并且在家庭里面拯救更多的迷失的羊。不管你是，即使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也可以因为这个应许，你把你的小孩带到教会，上帝也可以拯救你的小孩。作为一个牧师，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某些方面把你惹火了，我们向你道歉，你可能还是会原谅我们，但是当我们惹到了你的小孩， 父母就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了，难道不是吗？人们非常的关心他们的家人，非常关心他们的儿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把儿女从旧约当中就存在这个约当中除去的话，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这些人他们现在知道了割礼已经迎来了他的终结，现在是一个新时代，他们要受洗，他们不再需要受割礼了，而且这个应许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儿女的，并且外邦人，那些在远方的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把上帝的名传遍地极的，有如此多的诗篇告诉他们要传扬上帝的圣名，上帝亲自给亚伯拉罕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万国得福，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成为神的见证，他们并没有去很多的去传扬神的福音，他们甚至自己忘记了耶和华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知道上帝应许一定会实现，上帝应许对他们还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节经文就非常的浅显易懂，无论何时，无论是谁，当你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当你承认他是你生命当中的主，我们要受洗，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和我们儿女的。不管你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传福音，他们都可以受洗，他们都可以享受到神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原因去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去说我们的小孩不能够受洗。所以当时的改教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浸信会的，还有清教徒，绝大部分的清教徒也都是持婴儿洗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圣礼是有约的这个概念，是要把这个约延续下去。让我们来听听改教家约翰诺克斯的说的一句话，他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上帝，他向那些信徒发慈爱直到千代，他们要上帝要把那些信徒的婴孩从异教徒和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所以换句话来说，信徒的孩子是比较独特的，他们是的，他们需要被圣灵开启，他们需要重生，但是他们是在约里面的，他们不像外邦人的子女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个约的语言当中有两个圆圈，有一个大的圆圈，有一个小的圆圈，那个小的圆圈内部的圆圈，人一旦进去就再也不会出来了，那个就是 上帝拯救的恩典。然而信徒的儿女是处在那个比较大的圆圈里面，他们是在外部的约当中，但是他们需要重生，需要进入那个内部的圆圈。那个外部的圆圈，人们还是可以从那个圆圈里面掉出去的，所以他们一定要亲自经历到神，一定要亲自来相信神，才能进入内部的圆圈。圣灵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个约的美妙之处就是，上帝通常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人们，这是他普遍的方式。上帝当然也可以拯救一个外邦人，拯救许许多多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更为普遍的是，上帝通过婴孩的父母对婴孩的教导来拯救那些基督徒的子女。让我们来听听约翰加尔文在约当中，上帝的话语就好像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海德堡教理的74问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婴孩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宝血得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圣灵的应许，这应许赐予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父母的一样，因此他们也接纳作为圣约标记的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洗礼，当婴儿受洗的时候，这个受洗并不仅仅适用于他们的身上，上帝用这个洗礼让我们所有人所有会众都能来看到，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恶，他会拯救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可能你会说，但是我有一个浪子，我的孩子是一个浪子，就像亚沙龙那样，就像以扫那样，有时候浸信会的人也这样来辩论。他说，上帝如果既然这样应许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完成他的应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上帝说他会拯救我们的儿女，而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要让他们受洗，我们要让他处在上帝的约中，我们要教导这些孩子们。我们与浸信会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洗礼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洗礼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在更大的范围上，它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它是上帝并不会拯救每一个小孩，但是这是上帝普遍的拯救 他的选民的方法。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受洗，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听过福音，上帝当然还是可以拯救你。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但上帝他拯救了比那些在教会之外成长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人。这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长大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这些孩子是在约中出生的，这就好像上帝恩典的一个保护伞。不管是教会还是基督教学校，还是你父母的祷告里面，都在为你包好，为你祷告。他们热切的希望你悔改，相信福音。当一个父亲坐下与他的儿女谈话，去谈救恩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是非常蒙福的。这孩子们已经被受洗了，他们可以去求问上帝，他们可以去逃到上帝那里。你要一定要记住，这是圣灵普遍的工作的方法。父母们，你们也要这样子去告诉你们的儿女，不管你家里面是有一个信徒还是两个信徒，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家中信的人就成了圣洁。当然这个圣洁不是一个内部的圣洁，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外部的圣洁。有些人认为婴儿一出生他们受洗之后就有内部的圣洁了，他们就不需要重生，他们就已经得救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有些人他们直接带婴儿去参加圣餐，这是不对的。越来越多的改革宗的教会觉得婴儿一出生就得救了，不是的。我们当然要为着这一切的祷告，我们当然要为着婴儿得救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假设他们已经得救。所以彼得在这里2:39就是为婴儿洗最好的辩护。我认为当然这些所有的益处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一切当中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洗礼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责任。不管你是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受洗，还是以一个婴儿孩的身份受洗，我们都拥有很多很多的责任。 因为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回应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撒的宝血。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都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所以在洗礼当中，当我们看到那可见的福音，我们要在约中做上帝信实的仆人，我们要对上帝忠诚，我们要时刻离开我们的罪恶，转向上帝，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风格。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这个是在我们所任性的改革中所任性的洗礼的规条里面，就在洗礼教义第三部分当中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圣约都包括两部分，就是上帝的立约和我们的顺服，所以借着洗礼我们得蒙上帝的劝告，并接受重新顺服的责任。所以圣礼是有两面性的，我们接受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当亲近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体的独一上帝，信告他，尽意尽力爱他，舍弃世界，将我们的旧性情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崭新的圣洁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对罪说不，我们要逃向上帝，我们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在约中应当做的。所以不能只说啊，反正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不需要被成圣，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不是的，我们在约里的忠诚要求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为主而活，在他脚前求告，唯独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得蒙救赎。所以我们要对子女去讲这些事情，我们不仅仅是要自己做这些事情，我们也要传福音。是的，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子女传福音。很多很多改革中的人说，现在说啊，你不需要向你的子女传福音，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被得救了。不是的，这只能让一个小孩长大之后变成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得救了，这是错误的。所以作为父母，你们自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让那些子女们看到，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就也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想要重生。所以孩子们他们得救并不仅仅是靠教会里面讲到的，他们要来学习你们的例子。所以要对这些孩子们去谈论这些拯救的事情，去谈论 他们需要知道的真理。摩西在《生命记》六章七节这样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有《传道书》十一章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所以你要对你的子女们讲这样的事情，这是十分甜蜜的，这应该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要首先看到上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然后他们自己去追寻上帝。上帝在创世纪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也应该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对他们的灵魂是有多大的喜爱，有多大的爱。J.C. 莱尔这样说到，他说对灵魂的爱是所有爱的灵魂。当然父母也要关心父母也要关心子女的物理身体上面的需求，物质上面的需求。当我长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实时的去关心我物质上的需求，但是我的妈妈她经常来关心我需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深深的关心着我的灵魂。你看，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的孩子受到施洗的时候，洗礼并没有完成，洗礼才刚刚开始，我们要运用那个洗礼，运用我们的祷告去向上帝寻求，去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永远也不能给予他们的一样东西，就是永生。我们和他们谈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教养他们，我们不能给他们一颗星星，但是我们有一个应许，我们用那个应许向上帝祈求。上帝告诉我们，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我们殷勤等候上帝。可能上帝会在七岁救你的小孩，在十二岁救你的小孩，或者十七岁救你的小孩，或者有时候他会在一个人结婚之后才拯救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很久的祷告，我们要很久的寻求上帝。我们应该在小孩被洗礼受洗之前就祷告。当你的妻子怀孕的时候，你就开始祷告，为那个孩子的灵魂来祷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说到的。一切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可能你觉得啊，我太罪恶了，这个应许没有办法应用到我的身上。不是的，彼得并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相反，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圣灵。他并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但是你说我的罪恶是如此深重，我的 我犯罪，我一生都是在犯罪，但是上帝不会离弃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这就是上帝在约中的应许，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为我们打败撒旦。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上帝，亲近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去求上帝，去实现他的应许。拿上帝自己的话语来向他寻求，他不会遗弃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洗礼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持续的应许，他会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他不会遗弃任何一个人。你有没有准备好去回应他圣约之爱？你有没有准备好以你的顺服来回应他？你有没有准备好以爱来回应他？你有没有准备好以悔改来回对他来回应他？将你的一生都向主献上，向主摆上，对主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求主你帮助我，一生都圣洁，都来为你而活。你有没有出于感恩来回报上帝？你有没有通过他的圣子来到他面前？这就是你生活应当具有的，这就是你的死应当具有的态度，来到他面前，悔改你一切的罪恶。阿们。